我们再一次用祷告来开始今天的崇拜。亲爱的天父，在这个严寒的冬天，我们想到你所创造的春夏秋冬，按着时季节，按着你所定的时刻来到人间，人类的历史也在你的手中，因此求主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也纪念在这严寒的冬天当中许多不得温暖的人们，让我们的爱心能够知道怎么样尽我们所能的在他们身上来帮助他们。我们也特别纪念昨天台湾刚刚举行大选，求主帮助特别是在台湾的基督徒知道怎么样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好让在台湾的百姓们能够平安无事，敬虔的度日，能够好好的活出基督徒的见证，能够把福音传遍那个地方，也让那个地方的百姓得到福音的好处。求主让我们能够谨守我们的本分，也懂得知道怎么在这世上成为光和盐。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曾经提到过，有人把英文的历史 history 把它拆成两个字，就是他的故事，神的故事 his story。 神在历史中掌权，这个事情在整个圣经中直接间接的很多的描述，像箴言21:1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历史在神的手中，是神在做导演的。那么事实上神在掌权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整个世界好像说历史像个巨轮一样走向哪里，是神在推动这个历史的巨轮，神在主导这个历史的发展。神不仅仅是历史在发展到哪里，然后什么事情发生的，神在回应，我们叫做 reaction， 不是，神是 action， 神是行动的，他主动在推动，并不是什么事情发生了，神好像只好出来收拾残局。在神的旨意当中，神本来就知道，所以甚至历史一些发展是让我们跌破眼镜，就是说我们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没想到什么什么国家兴起，什么样一个人兴起了，甚至兴起的国家兴起的人可能在我们看来不是什么好人。这些事情在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常常使我们感到很困惑，所以有很多人是学历史在研究历史的发展。当然刚看到我的老朋友姚希一博士在当中，他学历史的。我们怎么看历史？很多人写历史的书，很多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发展，希望研究历史的兴衰有没有什么一定的轨迹，如果能找到的话呢，我们按照这个轨迹走，国家一定兴旺。司马光就写过《资治通鉴》，就是从他以前的历史写完了以后写给皇帝看看，皇帝啊，你知道这样做，照这个配方你一定国家兴盛的。当然有一个好意，同时呢，历史学的教训如果你能够学到的话呢，是没有错，无论个人的生活、治国平天下都可能有帮助，可是往往不一定，历史往往不照人的意思走的。很多历史学家研究完历史最后的感叹是，历史的教训是什么，就是人类从来没有从历史学到任何教训，就是历史的教训。那就是说常常是好像重演过去的失败，过去的错误。那其实从圣经的观点，从基督徒观点，是历史的发展的方向，帝国的兴衰的问题，不是人在掌控的，不是什么人天纵英才，所以呢时代就是他，那都是事后之名。你事后一看，反正他成功了，那就分析他怎么成功的。哎呀，他从小你看5岁就这样子的，你去研究这些财主，像最有钱的那个巴菲特， 哇，你就说他五岁就开始什么卖报纸、吹报纸，哇，就开始赚钱，赚到现在几百亿了。是因为他成功了，那回头来算，你怎么算都算出来，都是后见之明。你能够今天看到一个五岁孩子说他呀，我告诉你，四十年之后他成为全天下最有钱的人，哎，不一定。他可能具备了那个所谓有钱的成功的人所有的一切的特质，可他长大以后可能不一定，他不一定是失败者，但他不一定是像那么有钱的人。我们从后面来看前面，当然谁都可以看，先见之明未必，有一定的轨迹未必，不在乎人的聪明才智。所以企业管理的人很多在研究这个领导统御的问题哈。Leadership 这个领导，领导领袖是天生的还是培养的？两个学派吵了半天，有一种认为领袖是天生的，成吉思汗这种人从小天生的就是这种领袖将才，连小孩子打架起码打仗什么的，小孩子打架的时候他就已经带出领导的能力来，哗就分析了半天，好像领袖是天生的。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把领袖特质分析出来以后，照这样一种好像这个指纹一样去找有没有合乎这样的人，然后你看他事后一生成功不成功，成功比例不高，未必是天生的，可不是说完全没有天生的一些个性。那你说是领袖是后天造成的，因为环境时势造英雄，或者大势所趋，有些时势造英雄，有些英雄造时势，大势所趋，结果呢、他能力不特强，他就闯出一番天下。刘备我想平均的智商各方面来讲比我们当中一大半的人低一点，可刘备成功了。所以刘备会打架吗？他不会打架，要打仗关公张飞比他厉害。论治国聪明不如诸葛亮，他凭哪一点？就不凭哪一点，然后就好像时势造英雄。所以我们研究历史常常很困惑。可是基督徒要看历史，你要知道所有的这一切的背后不是环境，不是人，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掌控，而那个手是在神的手中。这是基督徒的观点，圣经的观点。那但是你要把这一个观点清清楚楚的表达，即使不是唯一的，但至少是所有在写作圣经写作作者的时间的历史来看，以赛亚书第十章我们今天所看这一段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完整的表达出神在历史中掌权这个概念。当然有这个概念，当我们回到现在我们的历史，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的话呢，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说哦，神在掌握历史，所以大选谁选上了，是神要借着这个人做这个做那个，好像讲得清清楚楚的。往往我们不一定看得那么清楚，但是你时空的时间之后回头再看，你就可以理解了。正如先知当他听到这样的信息说神要借着亚述国为管教的杖的时候，连先知都会受不了。我们以前讲过先知哈巴谷，哈巴谷是比以赛亚又晚了近百年的人，当他看见国家有道德的败坏的时候，他说神了怎么办？神说放心吧，我会兴起加勒底人。加勒底是什么？巴比伦人。所以是以赛亚是面对亚述帝国的强大的时候，所以那个一百多年后是哈巴谷的时候，那时候亚述灭亡了，是巴比伦起来了。等巴比伦是一样的强暴，他说我会借着巴比伦人加勒底人来管教这些悖逆的犹太人。哈巴谷说呜呼哀哉，神啊，巴比伦人比犹太人还坏，你用他来管教我们。耶和华说是的，我说的你都不会信的。所以连先知都会觉得怎么这样子呢？这公平吗？但是哈巴谷书最后，哈巴谷终于他服下来了，就说我相信神你有你的美意，你的旨意是没有人能够扯透的。但是从历史的后面，在几百年之后，当犹太人被巴比伦灭亡了， 被掳归回，然后有了属灵的复兴的时候，你就看见神是借着巴比伦，是管教犹太人，但是炼净，把这些渣滓除去，是剩下所谓的余民。这个先知书一再提到这个 remnant， 英文叫 remnant， 就是剩下的 remain， 最后剩下的那些余民，神要炼净，把渣滓除掉。但是借的手段确实令人难以理解，但是不是那么难理解，神用历史中的人物、国家、任何东西为他的工具来炼净。但是这个国家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自以为我因为聪明，我因为怎么样，我的智慧、我的才干、我的能力，谁都挡不住我。但是神在历史中掌权，这个工具、这个国家或这个君王，如果不能体会这一点的话呢，他会受到神另一波的管教。神用同样的尺，同样一个道德的尺，神是因为他的百姓在这段圣经里面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悖逆、他们道德的败坏，所以神用一个管教的章来管教他。这个同一个尺度，神来衡量所有的国家，包括成为他工具的那个国家，亚述国是如此，巴比伦是如此。这个是整个这段圣经，也是整个圣经一再表达的一个主题。但我说过，以赛亚书第十章，我们今天所看的第五到第十九节，可能是在历史当中最早先知们提出这个概念，而且这么清楚的表达的。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我怎么看我的时代，还有看我自己的角色。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是提到神用叙述的方式说亚述是什么，亚述是我管教的杖。因为当时以赛亚在讲这些圣经的时候，亚述帝国的强大是明明的显在大家眼前的，也因为这个威胁，所以北边的叙利亚，就是亚兰国，以及这个整个这个迦南地北边的以色列国，要组成联盟来对抗这个强大的亚述国，然后用埃及做破盾。犹大呢，在这当中摇摆不定，埃及呢，或者亚述呢，到底要靠哪一边呢？南边的犹大国最后选择要靠亚述，但先知就警告他，你要靠的是耶和华，不是靠埃及，更不是靠亚述。你靠亚述，我告诉你，就是亚述会把你毁了，诸如此类。所以那个政治的局势摆在眼前。那在这个当中，先知也已经预言到了国家的各种的面临的灾难就迫在眼前。所以在上礼拜我们曾经提到，从第九章第八节一直到第十章第四节，灾难好像波浪一样，一波一波的来的时候，耶和华透过以赛亚说，这个是我的管教，虽然灾难一波一波来，但是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尚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好像那个管教的杖伸着，一波又一波，一波一波，连续四次，耶和华的怒气尚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当一波一波来的时候，这个百姓们面临这个苦难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种想法，然后可能就像小孩子啊，犯错了，然后被打也好，他在哭的时候，他什么反应？够了！小孩子很聪明，我们常常叫小孩小鬼，小鬼不是小鬼，他不是小魔鬼，小罪人。有的很精明的孩子啊，你手伸起来都还没下去，他已经先哭了，苦肉计，都是有声没泪的。那很多父母呢，其实啊，既然已经哭了，就认错了吗？算了，所以呢，你就被骗了。所以，大部分的父母是被孩子耍得团团转的，他可以控制你，他用哭声让你要管教的手放下来，用哭声叫妈来，一哭你就来了嘛，一哭就抱，一哭就喂奶，一哭就做什么？所以他什么都不懂，他用哭声掌控你的一切。但耶和华不会被他的百姓愚弄的，他的怒气的杖人生不说， 因此在这个时候，神用什么来管教呢？第五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着我恼恨的杖，用棍跟杖，这就是管教所用的。可是提到怒气和恼恨，怒气和恼恨从神的角度来讲，是出于神那种圣洁的忌邪的本性的。神会发脾气发怒气，可是不像我们发脾气。我们发脾气呢，也可能反正今天被老板骂了，心情不好，回家看到我家的狗摇尾巴来要吃东西，平常我跟狗啊摸啊搂啊抱啊，那天心情不好一脚就踹过去，那叫怒气。那是人的怒气，神不会这样子的。神的怒气是你冲撞到他圣洁的本性的时候，神的义怒就发出来了。但是他不是那种莫名其妙的。所以在儿女管教这方面，像今天不讲这个，我只是用这个比方来说，儿女管教的失败的时候，就是父母的管教原则不一致。今天这个是可以的，明天这个就不行了。那有的孩子呢，就摸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是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什么事情可以，什么事情不可以的时候呢？如果从台湾来的哈，我们台湾报天气啊，总是这样，数十年如一日，每一天都是如此。新闻气象现在可能好一点了哈，早期我们在的时候，每次新新闻就是明天的天气呢，晴时多云偶阵雨，那怎么说都对，但现在是晴。然后一下没有看到太阳了，我不是多云吗？哎，下午忽然下雨了，我就说嘛，晴时多云偶阵雨吗？所以下雨也对，阴天也对，有太阳也对。台湾长大的孩子都知道，如果爸妈管教我，尤其这个父母常常不太一致，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今天不可以明天可以，哎呀，我们说孩子管皮了，其实不是孩子皮，都是爸妈的问题。孩子没问题，爸妈有问题。然后他挨揍了挨骂了，你问他，他一副这样无可奈何的样子，谁知道呢？今天妈妈心情就好像下雨了，我就挨揍了。他如果是今天心情不好，像出太阳，这个太阳没有了，阴天要糖没糖吃了，那如果今天出太阳了，要五毛还给一块呢。所以他的反应是不是我错了，是妈。所以你要察言观色，看妈妈心情如何，心情不错趁机会多要一点就要到了，明天一看脸色不对最好别开口。如果是这样子的管教，我告诉你，那个孩子绝对没有学会任何功课，因为父母尺度变来变去，叫不一致。今天跟昨天不一样，同件事情不一样，爸妈又不一样。所以管教最失败就是父母一个黑脸一个白脸，结果呢就没脸了，孩子就不要脸了，搞不清楚这个人这样那个是这样。所以一致就是夫妻要一致，前后要一致，里外要一致，哎，这个管教就很成功。所以孩子有教养没教养了，你就看他在外面麦当劳你就知道了，有教养的孩子呢，孩子不会乱来的。如果出了什么事情，爸妈不会大吼大叫，他的眼神一过去，孩子一看就知道，皮绷紧一点，回去又瘦了。那如果这妈用声音来控制的，先唱西调，哇，越高越叫到一个程度，孩子才会开始收敛，说再下去你就挨揍了，在这个之前无所谓的。很多父母就是这样管教孩子的，用声音收起来啦，他不动，收起来啦，不动，再不收起来啦，再赶快去动，那就是父母管教太差了。会管教的，我说收起来了，你不照着做你就知道要怎么收拾了哈。神对我们也是这样一个尺度，他不必反反复复，因为他是一致的。神是义怒，神是有一个明明确确的，虽然他有恩典有怜悯，但是他绝不违反他圣洁的本性。因此呢，他的怒气和恼怒不是心情不好，同时呢，他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第六节说，我打发他去攻击血族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他打发，他吩咐的， 不是啊，亚述国乱跑，跑去跑去打我的百姓了，哎呀，我也容许他去。神没有容许亚述国来攻击以色列，神说我派他去的，我打发去，我吩咐他去攻击。哦，这是代表神主动的。为什么？为什么要攻击他自己的百姓？因为那是血赌的国民，血赌的国民。那现在在说的不是在打世界列国，他在打以色列，打犹太人，那是神的选民呢。他怎么会神攻击自己的选民？因为从出埃及记开始，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在出埃及记里面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耶和华对摩西说，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是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而现在成为血赌的国民，所以要管教。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会误用很多，特别是旧约圣经很多的话呢，应用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其实你要了解，这是有区分的，因为以色列人是立约的百姓，跟神立约的。譬如说，很多国家有偶像，泰国很多，据说偶像密度最高的不是泰国，是台湾。所以因此有些人说，神要好好的严的管教台湾，甚至十几年前有一个人从加州去妖言惑众，1995闰八月，中国人闰八月常常是有灾难年。那个自称是基督徒，自称是没有谁安利他做牧师，自己说是神的先知，到台湾去宣告说，1995年中国大陆血洗台湾，因为台湾的偶像太多。结果呢，台湾就鸡飞狗跳，当然是鸡飞狗跳了，因为都是基督徒在跳嘛，非基督徒谁也不信，非基督徒信什么东西啊？基督徒听真的，为什么偶像很多？偶像是没有错，这些人不是神的选民，是因为无知而拜偶像，跟以色列人不一样。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之下出埃及进迦南地，然后神多次向他们显现，多次彰显神的大能，然后你明知而故犯，所以神用亚述、用巴比伦、用历史很多东西来管教他的选民，他们本来是圣洁的国度，却变为血赌的国民。可是这句话不能应用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他们因为不认识这位神，神不会用同样的这种来管教他，说你拜偶像就打你。不是说那些国家不会碰到灾难，但是不一样。所以你不能把旧约历史中发生在以色列国、犹大国的事情通通照搬到每一个国家，说他们因为犯了以色列人同样的罪，以色列人罪加一等，是他们是神的选民，而且经历过、看见过、尝过天恩的滋味。那今天来说，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明知而故犯，那神对你的管教可能比对一个非信徒更加严厉，因为你明明知道，你也经历过，你明知而故犯，你是要把基督重钉十字架吗？你知道吗？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说的，不是对一个不认识神的人说的，国家也是如此。所以神主动的打发去攻击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说攻击这血赌的国民，攻击这我所恼怒的百姓，这个百姓是指以色列人，不是叙利亚人，不是埃及人，是以色列人。因为这个攻击的目的除了管教以外，其实是要炼净他们，炼净，去除杂质，炼净他们。好像我们做孩子，父母管教我们的时候，管教不是发泄父母的脾气，他在公司受了冤屈，心情不好就打狗打猫，然后也打到我，不是。如果真正父母是为了爱管教我，是为了我的好处，让我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所以他管教我。神管教他的百姓也是为这个目的，他要管教他们，让他们走在正路上。不是神有那种莫名其妙的脾气忽然发出来了呀，不是，他有一个目的。 所以神管教总是有个目的，这个目的都是一个道德性的目的，就是为了神的圣典。因此这一个目的，也可以说这个道德的词是用在，首先先用在以色列身上。所以圣经也有这样一句话，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意思就这个意思，先拿这个词来衡量他的百姓。今天是衡量基督徒，那不是外人都不管了，这个词最后会量万国万族万民，但是先用在他自己的百姓身上，不然就不公平。你先拿这个词把别人都打遍了，比如说我一个村庄里哈，哇，所有的孩子都在那打架闹事也好，我先把别人的孩子噼里啪啦都做完了，就是我的孩子带头作乱，我的孩子没事，因为他是我孩子，那你说公平不公平啊？如果先从我的孩子管教起，然后用同样的原则，那么整个村子就乖乖的，对不对？就这样子嘛。所以神先管教自己的百姓，然后同样的尺度去衡量亚述和列国，神是一致的，但是先后的次序，先从自己的百姓开始。但是第七节开始，这个他是谁？是亚述，他是我手中的棍子，是我手中的杖，但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角色地位是什么，他自以为是什么，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里不是这样打算。当他在管教在击打列国的时候，特别击打以色列和犹大的时候，他想的是毁灭，他想的是剪除列国，他想的是扩张他的地图，常常是如此的，其实是神所用的工具。第八节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就原来是王，被他攻败了以后就变成他的臣子，没有错。很多帝国在扩张的时候是如此，蒙古帝国扩张的时候从东打到西，一直打到莫斯科去了，那所有的列族打败的都成为他的臣子了，没有错。但那个时候他的心胸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他就提了一些名字，第九节，加勒挪、加基米斯、哈马、雅尔拔、大马色，其实这五个哈，除了撒玛利亚以外，这五个都住在今天的叙利亚，以前叫亚兰国，而且都从北到南。这个加基米斯是所有这个叙利亚最北边的，就在土耳其边界，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最上游。最上游的意思其实就是它水是从山上下来，是亚拉拉山山下，然后雪水融化了，就变成这个两河，两条河，幼发拉底河、底格利斯河，这两条河就从山上的水化下来，往下一直走，一直到波斯湾去了。所以在最上游，也就是亚拉拉山山下，土耳其与叙利亚今天的交界那个地方，就是这边所说的加基米斯，然后加勒挪就稍微南一点点，再来雅尔拔，再来大马色，大马色是叙利亚，就是亚兰国的首都叫大马色，这五个都是当时的亚兰国，今天叫叙利亚国。然后撒玛利亚呢，是迦南地里面的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叫撒玛利亚，那最后当到耶路撒冷。所以他整个所说的是从北到南，从北到南，而且呢他从最北的开始一个个往下排的，因为好像加基米斯是最北边的，然后再往南一点点的就是加勒挪，那亚述攻打的话从北打下来，第一个打下来，第二个你不会像我前面打下来的吗？所以因此他两个一对对里面都是后面那个是先打掉了，而且往北边，后面在北一对一对都是第二个名字是北边的，第一个名字是比较南边的，然后再一对就更难一点了，也是先北再南，然后南边的名字在前，他这样倒过来排。所以因此撒玛利亚写在大马色前面，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吗？意思大马色我攻下来了，撒玛利亚那不是跟他一样，他是倒过来这样讲，从北到南就要像海浪一样，洪水泛滥的时候这样哗啦下来，所以眼看着水已经到那儿了，到这儿了，到这儿了，到这儿了，就到你这儿来了，到你家门口了，就这样一切都上来。所以亚述帝国的想法是，天下我像大水一样一个个过去，哪一个挡得住我呀？洪水泛滥一样。然后第十节说，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偶像的国就是说有各种的神明， 每个国家拜自己的神，是所有的国家的神都不够看的。我打到哪就到哪，你的神有什么用？所以呢，我打遍了所有这些有神明自己神明的这些国家，然后这些国家的偶像，他认为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这些国比你这个强大多了，我都当然打下来。你这两个国很微弱的，你的国微弱就是你的神微弱，那所有的神他都认为是偶像。所以因此他打了列国，也等于是攻败列国所拜的神明，然后再来打撒玛利亚。十一节，我怎么带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我会同样的带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你们这些都在我眼中完全一样，没什么了不起。所以以赛亚在这边是用这样的方式好像替他们说，那其实他们真的是这样说的。在以赛亚书36章，其实那段圣经如果你读列王记读历代志都有完全重复的一个记述。那么以赛亚书第36章中间插了一段历史，那段历史就是当时亚述国进攻犹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而那段历史也写在列王记，也写在历代志。很可能原因就是列王记他在写的时候是历代的先知们所写的，所以列王记是一个先知的口吻所写的。那每一段历史都有一些典故，然后最后很可能是耶利米，是列王记的最后编辑，写到犹大国灭亡。但是耶利米写的时候，他用了前面几位不同时代的先知所记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然后编成最后的这个列王记。所以中间有一段亚述国的历史，亚述国攻打犹大的话是耶利米之前100多年，差不多120年前的事情，那个是先知以赛亚的所记载的。所以我相信他直接是引用以赛亚书这一段变成列王记的一部分，是才会几乎每个字都一样。但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第36章，他就提到类似这样的话，他意思说你们犹大有什么可以跟我拼的。然后第36章以赛亚36章第18节说，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西西家当时犹大的王，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巴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逻辑是一样。所以他就提到刚刚提到那些城，哈马、亚尔拔，只有一个西巴瓦因没有提到。西巴瓦因的其实是本来西巴瓦因是什么人呢？当时住在迦南地有一种巨人，跟大卫打仗的加特人，那个哥利亚是西巴瓦因的后代，巨人。后来这个民族灭亡了，可他们所拜的神就留在迦南地。他们拜巴利，拜什么这些神，那后来以色列国撒玛利亚的人离弃耶和华去拜这些偶像，他们所拜的神就是以前西巴瓦因留下来的这些神。所以他说西巴瓦因的神曾救撒玛利亚吗？因为他们不是靠耶和华的，是拜这个神。就西巴瓦因的神救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被我灭了，然后我今天来到耶路撒冷，哦，因为西西家王有个属灵的复兴，他们回到耶和华神面前。他就说难道耶和华会救耶路撒冷吗？你看过去这些国哪一个国的神明不被我打败的？耶和华算什么？他们的那种狂妄的口气，当时的他们的元帅这样讲的话，就是以赛亚书第十章这边所说的，这些亚述王他心里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们认为耶和华神跟别的国家的偶像是相提并论，只是他没有看见，不认识这位神，他也不知道整个历史的发展，还有亚述国不过是他手中的棍，手中的杖。所以第十二节另外一个段落，神就开始宣判过去怎么样审判管教以色列犹大国，现在我要开始对付亚述了。十二节他说，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的眼目的荣耀。所以 我就说这把道德的尺先量自己的百姓，因为他要从审判从神的家开始，从他的百姓先开始，你要符合作为圣洁的国民的尺度。我给你们一个约，西乃山之约，因此他用这个管教，所以他用亚述作为管教的鞭打的杖子和棍。做完了这件事情什么意思？就是成就了我炼净他们使他们成为圣洁百姓的这个工作之后，接下来我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亚述。我要用同样的事情来衡量亚述，所以我要惩罚他，因为他自大的心，高傲的眼目。那他的自大和高傲是什么？十三节到十四节就形容他怎么骄傲。他这样说的，他就是亚述或者亚述王，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像勇士，是做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没有鸣叫的，整个鸟窝，大陆说法一锅端了，这边是一个窝，一个鸟窝，连蛋连小鸟全端了。意思说我要够到哪就哪，囊中之物，哇，夸大。就是因为他的自夸和狂傲，耶和华说我必要处罚他。那当然整段的里面十三十四节你去注意看哈，我不知道，我中文我没仔细算，是一个注释书有提到，他大概用原文或英文来算。十三十四节这个我是用了十三次，我成就的是我的手，我的智慧，我有聪明，我挪移，然后我像勇士，我的手，我得了全地，那个我，其实像今天的美国社会差不多了 ，I me myself。所以以前是常开玩笑，很多那个杂志哈，有一个 us， 人家以为是美国的 US，USA，no， 那是 us， 我们 me I， 杂志名字叫这个的。现在这个社会也是这样，连基督徒教会中唱诗歌，你去看哈，你随便唱一首诗歌，你去看里面的 I 有多少，我有多少。我们现代的诗歌，如果拿现代的跟100年前的圣诗来比起来，就是现代的诗歌用到我这个字比以前可能多两三倍，没什么不可以嘛，对，主是我知心的朋友，没什么错啊。那以前也有耶稣是我亲爱朋友啊。那好，你再看歌词下去，我用的次数蛮多的。哦，当然我不是说小米那首歌怎么样，我只是说近代各种的诗歌，敬拜赞美的诗歌里面，我常常是占中心的。这当然不是说绝对错哈，但我就是说今天这个世代这种自我中心，可是像这种亚述像这样的高傲的人，一切都是我，他忽略了其实有一个幕后掌管一切的神，他才是历史的主宰。我记得我大学读书的时候刚信主，对我思想影响很大，而且是破坏性的大的，有一个人是德国哲学家，叫做尼采。当然后来在神学院读书才知道他的名字，如果用德文或英文来念是尼奇，尼奇跟尼采还是有点差别，所以我听到教授来讲尼奇尼奇，我想尼奇尼奇尼奇是谁啊，哇，讲了半天，哦，尼采，我知道，哦，尼采我知道，我差一点被他毁了。哦，这个人啊，不但骂基督教骂得厉害，他爸爸是牧师，你知道吧？如果看今天，如果你要找一些反基督教的东西，你去找网络去查，一定有个方舟子。方舟子跟尼采差多少？就方舟子是门外汉，你知道吧？他没进这个门嘛，基督教的门没进过。他所有骂基督教都是从网络上从古往今来去收集拿来骂，他骂过的东西都别人骂过的，可能是200年前骂过的，或者50年前骂过的，没什么了不起。尼采。内行哎，老爸是牧师，牧师的儿子骂起基督教来，那是入木三分呐、啊。所以他骂起基督教来，害了我觉得我是不是误上贼船，进了基督教了？那好上难下了。 除了他批评基督教那种言辞之犀利啊，简直是那个，但他也是我所碰过的思想家当中很少像他那么狂妄的。他有很多的话啊，后来我发现在哪里冒出来，哪里冒出来，以前不知道是谁讲，现在我都知道，反正你看来很狂妄的话都是他讲的。女人你的名字叫弱者，他讲的。女人出生是为男人服务的，他讲的。难怪他没老婆。他一生啊就有像梁山伯108好汉一样不近女色。可是说不近女色，他最后疯掉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说是他20岁读大二的时候，他的朋友同学们怂恿他或者拐他，把他拐到妓女户去，就跟妓女发生一生唯一的一次性关系，因此他得了梅毒。然后这个梅毒20多年后，等他45岁左右，44岁45岁发作，他脑袋就疯掉了。哇，梅毒会隐藏20几年，而且在脑袋里发作的。那总而言之，他不近女色，他歧视女人。最狂妄的一句话就是，我一生的字典当中没有谦卑，谦卑是奴性，我是贵族，我不屑于谦卑，我把谦卑送给所有有奴性的人，去吧，让你们去谦卑。耶稣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教导人谦卑，如果他活久一点，不是33岁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会改变他的教义。19世纪的德国谁敢讲这种话，何况是牧师的儿子。他几乎是空前的，我不敢说绝后，学他的人当然一个比一个凶也有，但那个时代他能讲这种话简直是哇。44岁他疯了，进入精神病院7年之久。1900年就是世纪转换的时候，那年死在精神病院。7年之间他不讲话，他不打人不骂人不干什么，就是不讲话，像自闭症一样。所以医院里面也没办法做什么，那时当医药也不发达，或者医药也没办法帮助他，他就每天搬个椅子坐在窗口对外看着不讲话。他的妹妹 Elizabeth 非常爱这个哥哥，也为了哥哥终身不嫁，没有任何女人可以亲近他，只有他这个妹妹，每天拿报纸给他，他不能自己读，他念给他听，然后读一些书。有一天他妹妹就拿起一本书来说，哎，哥哥，你有一个好朋友出了一本书，他序言叫谢一些人，其中谢谢你，你给他的启发，你给他的帮助，他写这本书，他把这本书献给你。哎，尼采呢7年坐在窗口看着窗外从来不说话，你讲那个东西他都不没反应，他妹妹读报纸读书他也不反应。那天很特别，忽然间他回头看看他妹妹，我也写过几本书，我也是蛮有名的作家哦。他没说他朋友的怎么样，他只是说这句话，我也出过几本书，我也是曾经是很有名的人哦。然后回头看着窗外又不讲话了。第二天尼采就死了。有一个历史学家说，他不认为尼采是梅毒使他发疯的，是到有一天他发现他有一个超狂人，这个超人哲学。超人哲学说人可以不断的自我超越，它是一种哲学性的无神论的，因为没有神人做什么都可以，所以我说没有神，你懂吧，我想要做什么都可以，所以我不要有神来管我，所以需要证明无神吗？不需要，因为没有神的神什么都人做什么都可以，所以我想什么都可以，所以我告诉你没有神，神死了。所以有一种神学叫做神死了神学， God is dead theology， 神死了还有这种神学吗？有，那就是尼采。那个历史学家说尼采的疯就是有一天到了40几岁的时候，他发现你要说自我不断靠意志超越的话呢，总有一天你就发现你不能超越你自己。第一个证明自己的超人哲学是错误的人就是尼采，然后他崩溃了，神经分裂。 那历史学家说了一句更妙的话，他用尼采的话放在他自己身上，他说尼采说耶稣错了，因为耶稣教人谦卑，他一生中没有谦卑这些话。当尼采说的时候他只有25岁，他太年轻了，或者说没有江湖阅历，等他觉悟的时候，可惜疯得太早，否则尼采会收回他对耶稣的那句评语，他会收回说他一生中不懂得什么叫谦卑这句话，可惜44岁就疯了，多几年说不定尼采会悔改的。所以我想到尼采，就想到这边所说的狂傲，国家可以，个人也是这样，当你狂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一方面是神的管教，一方面你自己会发现你自己就验证你所说的是错的。所以感谢神，后来因为有一些别的我在读尼采的书的时候会受到蛊惑，然后会被他搞得团团转，但是当我慢慢的懂得听其言观其行，哇，太好了，就出来了。他没有证明他的哲学是对的，那他说什么我为什么要相信？但是那是一个同一个时代，尼采同一个时代另外一个哲学家帮助我的齐克果。那齐克果这个人呢，两个人，齐克果跟尼采被称为是什么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先师，先知型的人物，两个人是东离西有多远，两个就有差多远。那齐克果也是出生于基督教的家庭，他父亲是教会的，大概是路德会里面的一个执事等等。但是他自己在教会中是一个像是反叛型的人物，他对教会很多的批评，因为当时是丹麦的路德会是国家教会，很多腐败，但是他个人是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所以跟尼采的不同，一个是几乎是无神论，一个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齐克果说了一句话当然中国大陆把这个齐克果的名字呢翻译成 Kiki Kaka 的，因为他名字本来就是 Kiki Kaka 的，他的丹麦名字叫 Kierkegaard 的Kierkegaard 怎么翻的，所以中国大陆叫做戈尔凯戈尔科什么，所以你看了一堆字是 Kiki Kaka 的字，这是谁啊，你就记得了。台湾翻译的又简单又精确，笔画又少，祈祷的祈，克服的克，果实的果，齐克果，或者把整那个祈祷的齐变成整齐的齐，齐克果。但大陆就是有三种翻译嘛，但大部分都是嘎嘎嘎的，戈尔凯戈尔克凯尔戈凯尔，然后戈尔什么，反正那个笔画又多，你知道凯旋的凯，你知道好多字嘛，对吧？嘎嘎嘎的，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哲学家就是盖大楼给别人住的建筑工人。他住在公寮里，然后人人都涌进大厦里。Yeah, 他搞一个哲学，大家都哇，好好怎么样崇拜啊！我都跑到大厦里去住了。那个哲学思想，你要注意到盖大厦的那个工人住哪里？他住破公寮。他搞一个哲学思想，他没有活在他的哲学里，然后我们都跑到他的哲学里去了。我就用这句话来想，尼采呢？他有个超人哲学，听起来，尤其年轻人我们这种人都是年轻二十岁左右的人，都是血气方刚，好像谁怕谁啊那种东西。对呀，谦卑，让你谦卑，我不谦卑。那一讲起来，我们都热血沸腾，都会被耸动起来了。哇，我要不断自我超越。可是你要知道，讲这句话的人，他最后怎么死的？怎么活的？他超越，一直超越吗？没有。他垮了，破产了，狂妄。亚述王是非常狂妄的，所以15节神就对亚述王等于说回应，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意思在说什么？就是说木匠他用锯子，木匠用斧头，或者樵夫用斧头砍。如果木匠把斧头一摆，斧头是没生命的，你能做什么？砍木头是因为那个樵夫，锯木头是因为那个木匠，你是他的工具，你是没有生命的。如果没有这个木匠，没有这个樵夫，你这个木头 你这个锯这个斧有什么用啊？那一样他又回到第五节那个棍那个杖那个比喻，棍子跟拿棍子的，杖子跟不是木头的，就是那是人，这怎么比啊？意思就是说，亚述，你不过是那个没生命的棍子跟杖子，真正使用你的那是神，你以为你是谁啊？用这样的话，所以后面他才提到说，十六节宣告审判，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十六节那个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偶尔出现几次的哈，就有三个头衔放在一块的，主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神哈 Almighty， 这个字是神的称号，但是又加上一个主，所以圣经中很少出现主耶和华，有时候是耶和华或者万军之神或者万军之耶和华，但三个在一起的主万军之耶和华，那表示是一种极为严肃庄严的特别情况下，三个头衔都用出来了，他是历史的主宰，他是大有能力的耶和华。他开始宣告亚述王，你的强肥壮的人变为瘦弱，好像生病一样，然后在荣光之下火着起焚烧，把你一切的东西全部烧完了，好像一个树林烧到最后只剩几根树，连小孩子都可以算剩几棵，三棵树，就意思说一大片无法计算的树林最后全部归于无有。所以我们刚读了以赛亚书三十七章的时候那时候亚述王的元帅夸下海口，就觉得说所有列国的神都不够他打的，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吗？所以在三十七章的最后面，当他发出狂言的时候，三十七章二十一节，百姓静默不言，这是二十六章不回答，因为基西家王叫他们不要回答，然后到了三十七章，基西家王就去告诉先知以赛亚，希望以赛亚代表国家向耶和华祷告，然后神的话就回到以赛亚，以赛亚是安慰他们的百姓，然后等等一段，那最后三十七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三十七章三十三节，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个城，他不能够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会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个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因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三十七节，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的时候，他的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意思是说，亚述王非常狂妄的时候，耶和华宣告说，你来不了这个城，你要攻不是攻不下来，而是你根本不会到这个城。结果呢，一夜之间十八万五千人死了，在历史上当然不会讲说有个神来了把他们杀了，总而言之，亚述国的军队把整个以色列国攻灭了，整个犹大国大部分都攻了，只剩下一个耶路撒冷城。可是历史上是的确告诉我们，一直到埃及都攻陷了，就是犹大国这个耶路撒冷附近，以及后来因为他退兵了，于是犹大国又恢复了一个孤岛，就是犹大国没有成为亚述国的臣民，没攻陷。历史当中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说为什么，事实是这个国家没有攻陷，不知道为什么。那以赛亚书说，神的使者一夜之间就把他杀了十八万五千人，当然用一个神迹的方式，很可能是因为他，你知道像蒙古军队打仗的时候，各国的联军被他攻下来一起带，很可能亚述国也是一样，各国的部队下来了，然后发生什么内讧不知道，一夜之间自相残杀十八万五千人的部队没了，那怎么办？立刻拔营回去了，然后儿子把他篡位就把他杀掉了。所以本来好强好强，现在没有了。所以这边耶和华宣告的审判就是说，一日之间好像火烧荆棘一样，全部归于无有。所以这段圣经的里面让你看见神在主导。所以整个属灵的原则给我们的一个学习和教导，就是第一个，基督徒对于历史要有个正确的看法，周遭的局势 你认为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是好消息是坏消息，你都要从神的这个角度，一个神的一个 perspective 去看这个事情，你才能够看清楚全局的发展。不一定都是好消息，我们也不是好像在算这个未来，我们不是算命，但是你要从这样看，你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意在历史中的作为，然后你能够让你自己等于说安定在神的旨意之下。可能我面临的社会，我的国家面临一个大灾难的时候，我仍然知道是神在掌权的，所以呢这个事情不是超过神控制之外的，不会，所有的事情在神的掌控之内，神是推动历史，主动推动历史的主宰，他不仅仅是回应而已，他不是只是回应，他是在主动的。那你看过去的历史当中很多重复发生的事情，以我们中国的历史来说，你像回顾过去，从文革以前早期的那个统治对基督教的迫害等等，你会觉得说那这个历史神为什么容许共产党掌权，然后这样。可是你今天回头来看，也在那个过程中炼净，教会被炼净了，因为在这种大逼迫之下谁还能够站得住。1949年以前我们最后一次在中国的记录，教会的人口统计，就包括受洗人数的统计，大概是基督徒70万左右，天主教徒300万，然后到最近才开始有统计。到了30年之后，1979年文革结束，又过了3年，文革结束不是所有的政治风气或者是宗教氛围都改变，没有，还是很严的。以中国大陆很明显，中国大陆所谓政府许可的三自教会1966-67年就全部关掉了，连政府许可统战部向的教会都关掉了，关到1979年，79年三自教会重新开门，所以那是个分水岭。所以这个30年当中是打压的城市越来越深越来越深，那信徒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直到1979年全中国多少基督徒啊？不知道，我看剩1/10就不错了，1/9呢，死的死，殉道的殉道，也有逃之夭夭的，也有背叛主的，都有炼净，剩下硕果仅存的那个少数中的少数。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经济政治都有点开放，宗教方面也有点开放，三自教会开放了，然后很多家庭教会就像是雨后春笋一样，春天来了，哇一下子。到了80年代就发现全中国有近千万的基督徒了，现在5-6千万7-8千万谁也不知道多少，官方统计最新的统计2300万，这是以三自教会为主的统计，没有登记的地下的家庭教会或什么你没办法算，那好说可能有5000万有多少，不管你用多少数字，用1979的70万如果算5000万好了，1949到现在多少年，不过60多年，70万变成5000万，是多少倍成长？70倍成长，70-80倍的成长。如果不是5000万是6000万呢？那如果你用1979年假定剩10万好了，因为你用1979年49年算的话，还从那边上去，其实它掉到一个低谷，从最低再上去的。如果从10万到5000万呢，是500倍成长，而且只有30年，爆炸性成长。原因，一方面是炼净了他的百姓，从最后硕果仅存的真正纯正的信徒开始长的。那本来教会里面呢，杂草很多。耶稣用撒种的比喻，有败子，有麦子，败子。是有外形而没内涵的败子，教会里面都有，神借着共产党炼净，神用这个管教的杖来炼净，然后从这里重新开始长。同时当然这无神论的这个统治当中，也把中国的民间宗教什么东西，他们把草地，你家里草地如果说 东秃头西秃头，跟我家差不多。我家的草地哈，三分之一是秃头的，怎么救都没有用，你撒草籽也没有用。最后一个办法，你就得全部铲掉，重新扫草籽一样，你才能够长回这个绿油油的一片，不然你再撒点草籽补一补，没有办法补了。神在中国做了件事情，就是用无神论把这啪，连中国文化，连孔子都扫出去了，然后重新撒草籽，哇，那个福音的广传就啪。台湾福音很难传呢，杂草丛生哎。当然我从来没有祷告说神啊，你也让台湾来一次吧。哎，历史在神的手中，你回头一看就发现，哇，神很奇妙的做了一些事情。一样的情况，神用了一个管教的杖，在教会里，在什么样里面，可是神会用同样的尺度来衡量这个用来做管教的工具。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器皿，所以你不要自夸，我们只要谦卑的忠心服侍我们这一世代的人。但是我们在历史当中，我们不一定我们几个人就可以扭转这个时代，我觉得这可能是过分夸大的一种这种心智哈。但是你不要忘记，神可以用任何一个卑微的人成就他的大事。如果我是神手中的杖啊、棍啊，或者任何工具，我甘心乐意成为神所用的，就这样服侍我这一时代的人。所以历史当中很多这样的人物，最近在写一本书，好像生孩子一样，还没生出来，快要生出来了。我写一本书叫《迥别》，与世人迥别的人，这是我选了12个古今中外，有中国人，一个日本人，两个中国人，那还有一些西方人，有一个南非的曼德拉，他们怎么样服侍他那一世代的人，活出基督的生命。有一个是我们 Boston 的人，美国第6任总统 John Quincy Adams， 他爸爸是美国第2任总统 John Adams， 他住在 Quincy 是他外祖父的名字， General Quincy， Quincy 将军，那是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人，所以那个 town 被人叫 Quincy， 他是生在那儿死在那儿， John Quincy Adams。 他的格言是什么？作为人民选出来的官员，包括人民选出来的总统，我是上帝的仆人，但我不是人民的仆人。这什么意思啊？民主政府不是人民的仆人吗？他说，我最后的最终的老板是上帝，我不一定听从民意的，虽然是民主政治，因为人民可能是盲目的，人民可能是自私的。为了这个，他的政治前途很波折的。他是天才，15岁他就成为美国派驻俄国大使代表团的大使的特任秘书，你知道吗？因为他懂俄语，15岁。他的大使不懂俄语，他帮他翻译的。他12岁就跟他爸爸 John Adam 到英国做大使，到荷兰，所以他懂德语、法语，英文不必说了，德语、法语、俄语、荷兰语。哇，他后来做美国国务卿，什么什么东西很多，可是他做总统啊，这些东西就因为他那种独立的个性，因为他坚持我是上帝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仆人，他做了很多决策呢，百姓不喜欢，不高兴，所以他选不上。他总统只做了一任，连选没有连任，他比马英九还惨。虽然这个人可能比马英九还好，但是没选上。退下来，他才50几岁哦，退休了，50几岁就下岗了，没活干了。过了2年，昆西的 town 里面的人就请他出来做众议员。美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人，一个总统，总统下来是做众议员，在美国，众议员比参议员还低级的。他说，只有一个条件，你答应我，我就做。什么条件？我会凭着我的良心以及我对神负责的态度投我的票，我不属于任何党，我不一定按照你们昆西的人的想法去投票，如果你同意这样选我做众议员，我可以。 啊，没问题，他做了十八年，一直做他死，最后一次投票，他有一个事情他反对，因为他一向反对搞战争，那时候是德州跟墨西哥打。你看过这个电影吗？阿拉莫，德州跟墨西哥打，打完以后独立了，就并入美国联邦。那时候美国国会要讨论，要给这些战斗英雄给他什么什么奖赏。他反对，他说，对墨西哥人来讲，我们这算是公益之战吗？你要给打仗的人奖赏吗？所以别人都一直站在那喊爱国主义嘛，耶耶。他站起来说 ，I against。我反对，说完，咚，倒了，第二天就死了。这个人，我觉得不是那一时代的人。他政治生涯很短命，只做了四年的总统，可是在历任美国总统中，他跟林肯好几个人是并列的。林肯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用过，变成三民主义的，民有民治民享，对不对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这句话是 John Quincy Adams 说的，不是林肯。林肯只是在盖茨堡最后的很有名的演讲中引用了 John Quincy Adams 的话，所以你知道 John Quincy Adams， 如果你去找他的历史，哇，他一生有很多东西，但是这个人为神服务。我相信他说他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有写一个记录，我在图书馆看到一本这么大本的，只是他日记的摘要而已。他每天写日记的，他每一天读圣经三章到四章，每一天花两小时读圣经祷告的，一直到他死。不是他所做的每件事情一定都我们看来是对的或好的，但他直接是活在神面前，他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服侍那个时代的人。如果今天有更多基督徒服侍我们这个时代，服侍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的话，我相信神会借着我们使我们服侍的对象蒙福。那另外一方面，神也借着一些可能是非基督徒，可能是甚至邪恶的国家，邪恶的人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好像我们挡都挡不住，但你要知道在这个背后仍然神在历史中掌权。不要灰心，我们要学习神，你要我学什么。在我人生中，可能我有一个对头，我可能有一个人让我很麻烦，让我的整个生活叫做 miserable 啊！但你要这样想，神仍然在你生命中掌权，神没有把你放掉。同时你唯一要问的是，在这些事情上，如果你要炼净我的生命，我生命中有什么需要被你炼净的？求主炼净，这是我们的态度，不是怨天尤人，不是哀哀叫叫，好像天塌了没人管。 No， 神还在掌权。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求主给我们智慧的心，懂得分辨什么样的时代，懂得知道在历史中，也在我们的生命中，你仍然在掌权。因此我们可以欢喜雀跃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有你与我们同在，无论何往，我们都有从你而来的平安。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